的发表您的看法。曾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顾万明近日呢被报道去年十一月被上海的一家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以后呢又被取消退休待遇。2023年10月30号李克强死讯公布后的第三天，顾万明呢向当局提出五项请求，其中呢就包括成立调查组追究相关责任人等。68岁的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呢在上海呢突然死亡，一直受到舆论关注和质疑，有人怀疑他是被心脏病死。顾万明呢遭受刑法和被取消退休待遇的真实的原因是什么？李克强死因问题呢调查呢是不是北京的大忌？为何舆论呢对顾万明被惩罚一事呢表示出高度的关注？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独立时评人邱家军。邱家军先生你好。
主持人也好，杜先生好，美国最近的观众听众大家好。
我们另外一位嘉宾是吕欧，中国法律学者、高级研究员杜文先生。杜文先生你好。
小平好，邱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顾万明啊，因为这个李克强的这个事件呢啊，而被判刑，应该是现在被报道出来的啊关联案件的第一起啊。那么现在这个舆论呢，对他是非常非常的关注，可以说是海外是铺天啊盖地的这个报道。那么呢在这个我们往下讨论之前呢，我们先要关注一个事实的问题。因为从现在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新华社啊通讯社人事局的那样一个官方通告来看呢，他说啊法院查明啊顾某某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啊，那么他没有讲解他为什么被判啊寻衅滋事罪。那么后面研究呢，经研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等等等啊取消退休待遇。所以啊这个里面啊他缺少了一个事实的一环，就是他没有讲他是因为他提出李克强调查的那个五点要求而被判刑的。所以说我想请啊杜先生第一个来解剖，你认为啊这个事情的刑罚和取消退休待遇跟李克强的这个五点调查的这个声明或者这个请求有关系吗？
当然这是关系，是核心关系，就是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直接原因。
核心关系。
我们首先关注顾先生他这个人，他可不是一般的新华社下边的一个省的社长的问题。整个新华社系统在全国各省的这个分社社长，最特殊的就是广东省，就是一个广东新华社这个分社社长的问题。因为他不仅要负责广东省，他实际还要负责监管香港的舆论。就整个香港的各个媒体，这个以及具体的这个媒体管制各方面都是由新华社来完成的。他实际是双重身份，一个身份是他是新华社，他还有一个身份在国家安全部。他是双重身份的一个人。他在整个中共的新闻界，在整个这个宣传系统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具有一个极大的说服力。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其实中国共产党这个党内这一块现在大体分为是三个势力。一个势力呢就是所谓的习近平派，完全跟着习近平走，习近平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叫拥护派。还有一派呢就是良知派，说我要坚持党和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问题，我要坚守党章，坚守共产党的信仰，这些怎么怎么着，一切以党和国家利益为准的，这是一派。这个老顾就属于他这一派了。还有一派是观望派，你们爱咋地咋地，我本身加入共产党我也别想那么多，所以谁怎么斗我也不管，就是你习近平喊万岁，需要喊我就喊，是吧，需要怎么着怎么着，这些没什么主张和立场的这种人大多数。那么老顾他现在是对于这个李克强的死提出质疑以后，他又这么一个身份，中国有句话叫枪打出头鸟。李克强一死以后，
这个杜先生的声音有点问题，我这听不见了。
OK， 这回好吗？这回好了吗？
啊，我都听不见了，我们导播确认一下，就是说我们观众能不能听见。
小平先生，这回怎么样？可以吗？哎，好的，
反正是我听不见了。那么，我们暂时啊，让这个邱先生啊来回答问题。一会儿我们把杜先生那个接好以后，我们来继续来请杜先生讨论。那么，这个邱家玉先生，我先问你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李克强这个事情呢，大家一直就有怀疑啊，他是被心脏病死。那么正好呢，这个顾先生呢，他又追问这个事情，那么追问了之后呢，又被判了刑，又被取消退休待遇，所以人们天然的就把这个事情之间的这种敏感性啊给联系起来。那么，当局明明知道，如果处罚或者是刑罚这个顾先生的话呢，会导致人们联想李克强的死因的问题，那么这个事情等于是放大了。为什么当局要做这么愚蠢的这么一个事情呢？
我的理解是，这个顾先生提的这个五点要求，这个表述本
我这
身
边听邱先生的声音也是非常小，嗯。
，OK，我的理解是这个顾先生提的这个五点请求，以及呢这个五点请求的具体内容本身，对于中共来说，那是如芒在背，因此呢，怒而对顾先生动了大招。达到这个杀鸡害活的目的，为什么这样说？一提到这个五点请求，这就不免让人联想到2019年那个香港反送中的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再加上刚才杜文先生提到，那么顾先生他任的是这个新华社广东分社的社长，他不光管着广东，也包括香港在内。所以说，我认为顾先生他提的这个五点请求，有可能受到了香港人提到的那个五大诉求的影响。那么，这对于中共来说，五大诉求它的敏感程度，我可以说不次于八九六四，当然，我们说顾先生提的这个五点请求一点都不过分，都是合理的。那么，如果中共在顾先生这边松了手，那就不免会形成一个示范效应，让人们呢有机会提出更多的质疑。也就是说，特别是针对李克强总理突然去世本身，要提出更多的质疑。当然，也不免让人联想到中共的原总书记胡耀邦突然去世，当时就是为了纪念胡耀邦去世。那么，中国人尤其是大学生要讨一个说法，才酿成了八九民运。我相信这一点，中共是十分清楚的。所以说，顾先生的请求，实际上就是缩小版的为胡耀邦突然去世讨说法的这么一个翻版。所以说，中共特别特别的顾忌，因此呢，也就是毫无底线的要打压顾先生的这么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我的理解。
好，那个杜文先生，那个再接一下，看看能不能听见。杜先生能听见我吗？
我能听见你，没问题，小平兄，你能听见我吗？
好，那么你刚才没有讲完的，你现在你可以继续讲，就是这个顾望民这封信他被判刑这个事件和他的五点要求之间的关联性问题，对，
它是一个直接关联的一个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其实，顾先生他就等于是一个说出皇帝那个心意里面那个说他没穿衣服的小孩子一样。共产党内部有太多的人在质疑李克强之死，因为他死得非常的蹊跷，莫名其妙。确实，现在中共中央欠全党、全国甚至全世界一个关于李克强死因的这么一个说明。但是大家只要稍微有点智商的人，或者说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他有些东西他解释不了，因为李克强死得太蹊跷了，他十有八九大概率事件是被中共当局给害死的，是有意为之导致他的一个死亡，甚至一个暗杀。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这个事情放大和这个放大的话，那首先他在中国共产党党内，这是应者如云的， 大家的趋之若鹜的在支持这个顾先生的这个发声，这会引发党内的大动荡和大分裂，就是这个是没问题的，同时会引发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对习近平这个统治的有关情况的大家的关注，因为李克强是中共党内唯一一个能够真正对习近平权威构成威胁的这么一个人，他年富力强，同样的政治资历，又非常有能力，名校毕业，而且有良好的民众基础和党内的这种基础，就是说这个特别是习下礼上传闻，这是很得民心的。但是他在独裁和专制面前，在习近平在一心维护自己这个权利的面前，他就变成最大的敌人，一个钉子，所以这个钉子这个敌人必须要拔掉。那么说说习的话呢，把他对他下手这是有动机的，这个事情一旦揭开以后，就会把整个这个习的真面目全部揭露在大家面前，所以就无论如何要把这个顾先生要给他镇压住，就是是不是这个风不要涨。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党章是对党员那是有权利的，作为中共党员你是有权利对党中央的决定提出自己的批评甚至建议的，他有公开建议权。那么习近平你这么做他是违反党章的，违反国家法律的，但是违法又如何，违反党章又如何，他就要办了，他就要想要杀鸡儆猴，告诉所有的共产党员，你们谁也不要，谁也不要在这儿就是做步他的后尘，叫枪打出头鸟，掐头去尾下中间，啊，中央多绝大多数都会下注。其实因为这个是被判刑的，其实还不止老顾一个人，这很多就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对李克强之死就是提出一些质疑的一些中共的一些官员们，他们都以各很多人是被以各种名义就被逮捕了。被重罪给双规了，比如说腐败呀、滥用职权呀，各种名义就弄起来了。老顾这个人呢，他是个不沾锅，他就长期在广东工作，所以说没有太好的理由弄他，就给弄了个刑讯滋事，就把他给办了。而且这次我们又特别注意到，就是说，顾先生他呢，他是在宣布他被判刑的同时，还宣布了一条说取消他的退休待遇，这实际是不值得宣布的。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比如监察部的这个有关规章，关于对于犯错误的和已退休的国家公务员追究行政纪律责任若干问题的通知，以及人社部关于方面就是这个构成犯罪的这个国家工作人员，这个叫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行政刑事处罚工资处理意见的复函等，以及国家的法律的相关规定，这是一个不需要宣传的事情。他被判刑了，他当然要被取消退休待遇。但是他们为什么中共又要高调宣传他被取消退休待遇了呢？他要警告所有共产党员，不要因为逞一时口舌之快，是吧？去向他去学习之后的话呢，去质疑李克强的死因，去管你不该管的事。如果你敢管你不该管的事的话，我就会砸回你的饭碗，把你剥夺你的自由，让你进监狱，让你后半生没有着落。这是这个非常暴力的和灭绝人性的镇压，这是毫无疑问的。小平。
那么从刚才杜文先生这个讲解啊，这个啊刑法和退休待遇之间的关系啊，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你如果不判处他刑法呢，你没法取消他的退休待遇。所以说他为了达到这个杀鸡儆猴的作用呢，他啊先判他的刑法，后来连带的把他的退休待遇给弄掉了啊。刚才邱家军先生也说啊。为了是预防啊胡耀邦那死亡那个事件以后的啊讨说法的那样的东西的这个翻版啊，所以我们来继续追问这个问题。那么邱家军先生啊，那么你认为从这个法律上来看啊，这个因为我看到这个啊，现在旅居美国的独立视频人蔡尚坤啊，他也跟这个郭万明认识，他说呢。啊，顾万明在发公开信的时候呢，他说他是知道两人在微信上有交流，这份公开信也是所谓的按照党的规章来提的不存在越界的问题。那么你怎么看？就是说，啊，一个共产党员啊，按照党章啊，并没有越界，那么最后被刑罚啊，最后被取消退休待遇这样一重罚呢？啊，邱大军先生，
我觉得恰恰是顾先生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写这个公开信。对于中共来说，那就等于一个党员公开的向中共叫板。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中共党章明确规定了四个服从，就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那么顾先生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公开质疑这个事情，那就是对党不信任，这是中共难以接受的。况且一旦顾万民先生以中共党员的身份他提出这个质疑，假如被中共接受了，就会形成一个示范效应，更多的中共党员，也就是说还有良知的中共党员，他就会站出来。更何况顾先生他的身份啊，刚才杜文先生也提到了，他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的社长，也就是说他是党的喉舌的社长，这个分量可以说是足够大。那么如果顾先生以公民的身份去质疑，我相信呢可能不会遭到那么严重的这个打压啊。再说呢，你像这个对顾先生又是判刑又是取消这个待遇，这些做法说实话我觉得就我们对中共的理解而言，那是完全可以理解中共会这样做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中共它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它仍然是一个人治国家。那么还有呢，所谓的取消退休待遇，刚才呢杜文先生也提到，他的依据我们查了查，最多也就是原监察部所发的一个通知，很明显这个通知它不是法律。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监察部你不是立法机关，你没有立法权，你的通知根本不能够当法律来看待。况且今天监察部也不存在了，原来的通知这个效力也就没有了。所以说中共之所以如此的这个重罚顾先生，唯一的解释就是要让顾先生闭嘴，要让中共党员闭嘴，你不要以一个党员的身份来质疑中共的决定。他的目的就是要制造寒蝉效应，达到道路以目的这么一个效果，也就是说不让人说话。那么这也反而证明中共的好日子没有几天了，大家都十分清楚道路以目是什么情况下形成的，只要看一看那个少恭建厉王子棒就明白中共当下的处境了。主持人。
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因为正好杜牧先生是法律专家啊，而且对政府的这个行政法系统呢他比一般的人都要熟悉。那么这个事情呢，退休待遇的这个处罚呢，正好跟这个行政法关系有关系啊。刚才邱家军教授呢已经谈到，就说这个处罚的这个顾先生这个法律依据呢是个行政性的规章啊，他认为他没有法律效力啊。那么我们也知道退休待遇的问题呢，最近呢不断地出现在这个媒体的报道之中。那么海外呢，那个蔡霞教授呢被打击之后呢，也被取消了退休待遇。那么我们请杜文先生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退休待遇啊，他去取消呢，他的法律依据到底是足不足？因为国内也有一些文章在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它包括些什么内容啊？它的依据足不足够？是不是一个恶法？如果是个法律，那是不是个恶法？
首先我认为这个法律依据是具备的，因为这个逻辑呢也很清楚。中共的公务员体系、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这个人他们不是缴社保，他不属于社保。普通的企业职工、城镇居民，他们上的那个社保，退休以后，那属于我自己交的钱，那是无论我犯罪与否，只要我恢复自由了，你就给我开工资、开退休金，那是这么个逻辑。而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他们这些资金，它是由国家财政来支付的。那么这个退休待遇呢，它又广义退休待遇又非常复杂，它不仅仅包括工资，它还包括很多，你比如说包括对应的级别的一些福利，你像分房呀、用车呀、医疗呀，这个报销的范围、出行啊，方方面面，这是非常全面的，这都是由中国的国家财政去买单的。他们财政有一个原则叫国家财政不养罪犯原则， 说你是个好人，正常人，那么你有道德的这个基础，你退休了应该受到礼遇和尊崇，国家给你这么个待遇。而这个你作为一个犯罪分子，你已经被作为是人民敌人了，是敌我矛盾了，那之后呢，国家就理所当然要取消你的退休待遇。那么你是对应的这个法律规范呢，除了刚才就是咱们节目之初开始提的那个法律以外，我们主要是有监察部的，就是刚才这个先生我们所谈到的，顾先生所谈到的这个，就是大家所谈到的邱先生所谈到的这个监察部这个规这个部门规章这个通知，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这个通这个规定，这属于都属于部门规章的这么一个范畴。部门规章呢以及规范性文件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这个是没问题的。所以说在合法性这个问题上，而且其实不是一个，不是这顾先生一个人，是整个中国所有被判刑的那些公务员，那些高官们共同面临的问题。辛辛苦苦一辈子，一下子因为犯了错误之后就什么都没了，沦为庶民，就是连个退下岗工人都不如，确实是如此的，非常残酷。这个我们那会儿我在监狱中的时候做很多年嘛，我们那个职务犯监区里面几乎每一个人都面对这样的问题，所以说这是一个没办法的问题。相反，相比之下，国有企业的
你也是不取消退休待遇。
那这个我直接被开除了，不存在的，我很年轻啊，很年轻。所以说这个太多的已经退休的人都是被取消退休待遇了，这是没办法。当然，就是蔡霞老师，他是被取消退休待遇，这是非法的，不具备法律依据的。好的，
那么我们最后练两个观众的点评啊。一个是 X 网友啊，这个叫天地良，他说李克强的死亡的本来就迷雾重重啊，其实习对其冷处理应该是最好的结果，如此以来就成了欲盖弥彰，让人不得不怀疑就是党中央需要李克强出意外，就是习授意其鹰犬对李克强下了手啊。这个恰尔多克说呢，中国历来是防民之口，甚易防川啊，不只是李克强的死因碰不得，更是中共的官方话语权不容挑战，任何敢于提出质疑和唱反调的人呢，都是挑战中共的绝对的权威，自然会被中共的收拾啊。那么时间有限呢，我们就这么多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讨论呢就到这。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前上海啊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独立时评人邱家军，旅欧中国法律学者、高级研究员杜文呢，参加我们今天的十四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很多观点呢，都不是美国。